今晚嘅正道嘅讲题系你还属他吗？出自咧经文嘅启示录三章十四至到二十二节。圣经读毕，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晚安。未就开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嘅嚟到祈祷。在喺荣耀高高宝座上面的主，全能的上帝，审判的上帝，今天你自己的众儿女围绕在你自己的宝座前面，主要我们要得着的是你自己向我们所宣讲你自己的信息。在这个时刻，我们求耶稣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每一个，我们求你用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让你的道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个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老底嘉城咧系罗马亚细亚省嘅一个商业嘅重镇。呢个城系同哥罗西、希拉波纳形成一个三角形嘅组合。呢个图好唔清晰，不过红色嗰点咧就系老底嘉，佢系夹喺希拉波纳同埋哥罗西嘅中间。佢系通往亚洲嘅要道，而老底嘉更加系别加摩往地中海北岸亚大利南北干线的交通枢纽。在这里有著名的医学院，它的眼科呢更加是驰名整个罗马帝国。在这个地方所产的眼药令到这个城市富甲一方，河谷的肥沃草原令到这里能够盛产优质的白羊毛。老底嘉城好早就已经是罗马帝国的金融中心。在公元六十年，老底嘉曾经发生过一个大地震，但是这个城市不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援，很快就能够重建起来。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城市那种财雄势大。圣经这样讲，他说你说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老底嘉教会自视好高，但是神却认定这个教会是一个三失的教会。他们外表风光，里内里沧桑。这个教会已经全然的在恩典里面堕落。这一所物质丰富却是属灵贫穷的俗世教会。老底嘉教会是一个失去了意象、理想和方向的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主责备老底嘉教会是不冷不热，他这样责备他，其实是有地理和文化的背景。在老底嘉城六里以外，有一个希拉波纳有一个温泉。这个温泉流的水呢，它的温度高达华氏95度，是一个矿泉水来的，温泉饱含碳酸钙。这些泉水具有医治的价值，泉水当中的矿物质因为水的变冷渐渐就沉淀，水温也都开始下降。流经老底嘉再去到哥罗西，流到哥罗西的时候，这些泉水就变成清冷的矿泉水，是非常合于饮用。老底嘉却是位于希拉波纳和哥罗西的中间。当这些泉水流经到老底嘉的时候，正正是不冷不热，并且含有高量的碳酸钙。人不小心地饮了，人就会觉得作呕，就马上要将它吐出来。 所以主这样讲，我必从我口中将你吐出来。这个也是预表这个教会不冷不热的光景，他们的虚伪的行为不单单只令人作呕，更加被主所憎恶。不冷不热是一个典型没有立场，没有意象，没有方向，没有热诚。老底家本身缺乏自然天然的资源，甚至连饮用的水都要从南面六英里这么远的地方将那些食水运来。所以老底家人很早就学晓妥协，为着切身的利益的缘故，所以他极力保持平衡，面面俱圆，不会得失人，不想得失人。他们更加不会为真理而坚持，甚至他为着利益，为着切身利益的缘故，他甚至不惜屈枉正直。这个就是老底家人的特质，是老底家的性格。老底家亦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金融城市嚟，金融中心嚟，各地的通货都可以在这里自由兑换。金融商业城市的特质是什么？就是顾客导向，让个个人都 happy， customer orientation， 事事都追求满足客人的需要，讲求效率和经济效益，追求自我最大的经济利益。老底家教会就是受住这些没有理想、没有方向、没有意象、没有原则的文化影响，渐渐趋于世俗化，以致他失去了为真理坚持、为上帝而发热心，失去了为神的角度舍己牺牲的那种的品格。对属灵的事没有兴趣，事事淡淡，敷敷衍衍，过去就算数，变得不冷不热。这封信呢，不单单只是写说老底家教会是失去意象、方向、理想的教会，他还说指责老底家教会是失去真诚的教会。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亚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在这里上帝强调他是那个信诚信真实的，因为老底家失去了为信仰择善固执那种的品格。上帝要求他们要真诚，用心灵诚实去面对上帝。人可以呃的，上帝是监察人心的。上帝不能够接纳方便的信仰。什么是方便的信仰？就是不需要付代价的信仰，面面俱圆，成日做好人的信仰，不愿意为真理热心牺牲那种的廉价恩典。老底家不单单只是一个失去理想、方向、失去自觉的教会，老底家更加是失去自觉能力、自省能力的教会。老底家对他自己的评价很高的，他说，圣经这么说，你说我已经富足，已经发财，一样也不缺，但是他比自己分数很高，上帝就差不多打他零分。上帝怎么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弟兄姊妹，老底家教会他失去了属灵的自觉力，他好像属灵眼睛盲了一样，看不到自己的赤身露体，他没有了那种反省的能力，因为他已经在恩典里面堕落了。老底家教会因为物质的富足导致属灵的贫穷，使他们的反省自觉的能力越来越低。其实上帝不断跟他自己的儿女不断讲话，微小的声音甚至责备，很大声地呼喊，但是人为什么听不到？是因为人的听觉越来越迟钝，甚至他对上帝的声音是变成聋了。 乜嘢人先至可以听到上帝微小嘅声音，甚至听到上帝好恶咁对我哋嘅指责同埋指控？就系嗰啲愿意舍己、信靠、信服嘅人，佢哋先至能够听到圣灵向佢哋所讲嘅信息。神责备老底家教会系一所不冷不热、为神所憎恶嘅三失教会，佢哋失去意象。失去理想，失去方向，他们失去真诚，连敬拜上帝对人对神都不真诚，并且失去了自觉的能力。上帝要求他们悔改，尊主为帝，追求在主里面的满足，而不是经济的富裕。所以上帝这么说，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都要悔改。兴建在十世纪初，位在希腊亚索斯山的东正教的教堂圣保罗修院，在这间修院的里面藏了大量的珍贵的手稿和古籍。因为老教堂要维修的缘故，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他们在这个教堂的墙壁的夹缝当中发现了一封因陈年很久并且泛黄发脆的古希列文的卷轴。打开这个卷轴的时候，一句就第一句就写这样写，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写信给那些持守信仰的弟兄们。最初这些发现这个卷轴的学者以为是某一封已经知道已经面世的保罗书信的早期的手抄本，但是当这些学者开始做翻译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一卷疑似是保罗的一封遗失了未曾面世的书信。在书信当中语气非常沉重而且阴暗，字里行间充满了严厉的警告，远超过新约其中的任何一卷的书信。信中的内容让人感觉强烈的不安，以致当中参与翻译的学者当场就质疑这卷书的真实性。但是无论在语气、言语、风格、措辞，甚至其中所蕴藏的逻辑当中，都与保罗书信的写作手法惊人的一致。经过碳十四年代的测试，证实这一卷的希腊文的古卷，他们的那个古卷和保罗时代是完全吻合。为什么这卷书被深深地藏住、隐藏在这个修道院的当中？可能在这个信当中，这个书信的当中的内容会扰乱了、搅扰了当时正在形成的教会权力的结构，又或者这封信对普通信徒来讲是过于危险，以致可能被教会的领袖刻意将它隐藏起来，没有公诸于世。当这封所谓保罗书信被发现的消息慢慢传到特定的宗教圈子的时候，它所引发的并不是预期中的兴奋，而是极度的审慎和不安。因为信中的内容非但不能够带来安慰，反而引起巨大的困扰。在这封信里面没有重复讲信望爱的勉励，亦都没有用温和的，亦都没有温和的祝福。恰恰相反的，就是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严厉警告教会内部将出现背叛，揭露了教会信仰核心群体的属灵衰败。信的开端没有因为平安的问候语，取而代之是每一句好像惊雷一样劈入人的灵魂的深处：那些承载我的名却不行走在我真理中的人有祸了，光明已被他们换作阴影，牧人只顾喂饱自己，羊群却在饥饿中 消亡。从第一句开始，就用无比清晰的表明，这封不是一封安慰的信件，而是一封对抗的核文。作者警告这样说，他说将来有一个世代，教会虽然被世人所敬仰，却早已被上帝所弃绝。他明确地提到，将来有很多人奉我的命来建造殿宇，但是上帝的灵已经不在他们的当中。他们口中谈论主，心却是冰冷。他们身披公义的外袍，里面却是腐烂的血肉。作者警告的对象不是外在的敌人，而是信徒群体内部的人，是那些教会的领袖。信件随着信件的展开，作者开始描述关于教会未来的景象。他预言将来有一个时代，真理本身会变得令人反感，而谎言却会受到追捧。那些奉上帝的之名说话的人被称赞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圣洁，不是因为他们忠于圣经的教导，而是他们的人气。他们将成群结队地聚集，不是为了用心灵诚实去敬拜，而是为了寻求感官的娱乐。上帝的话被精心的剪裁，以迎合他们日益膨胀的欲望。人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甘心躺开自己的心去听那些奉承者的声音。很多人会走上那条宽阔的大路，并且以为那个就是蒙福之路。作者恳求未来的信徒不要沉睡，要坚守福音的根基，即使你身边的人很多已经选择转身离去，你仍然要坚定你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件的核心部分，作者描述了一个教会内部崛起的人物。他外表披着公义的伪装，言辞满有说服力，用极具感染的话吸引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但是他并不是上帝所差遣的，他会大谈圣洁，但是他的口却会扭曲真理。他会奉主的名祝福，但是他的手却建造一座一座骄傲的巴别塔。人会跟从他，并且深信自己是跟随基督。这个人物的危险之处是在于他并不是以邪恶的形象出现，他会行走在信徒的中间，仿佛就好像信徒其中的一员一样。他不用暴力胁迫，他是用奉承有引诱，他不用恐吓，他不用恐惧恫吓，而是用魅力迷惑。那些没有深深扎根在真理的人，将会称他是属主的人，属神的人。这个人的内心充满黑暗，上帝的灵不在他们里面，尽管他们常常将圣灵上帝挂在嘴边。作者并不是说这个人可能会来，而是他说他必定会来。他的崛起是末日景象展开前必然发生的一幕。作者的信并未止于描述一个的迷惑者。作者这样说，他是很多这样的人。他描述一个四分五裂的未来教会，这种分裂并不是源于外部的逼迫，而是来自内部的野心、骄傲和错谬的教导。这个不是一只披住羊皮的狼，而是一群披住牧人外衣的狼。他们会分裂羊群，每一个人都会建造自己的小王国，并且称它为圣洁之地。他们不会保护羊群，他们只会利用羊群。教会变成表演的舞台，祭坛沦为人的平台。随着信件的深入，作者的描述开始超越属灵的层面，触及物质的世界。他谈论到各种的记号、兆头、预兆、神迹。他说天空会出 一啲会出现喺天空，一啲会发生喺大地，诸天要发声，但系好少人会聆听。星辰会变得冷淡暗淡，风将变得狂暴，大地喺罪恶嘅重压下呻吟。作者将呢啲天文自然嘅现象同教会嘅属灵状况直接挂钩。上帝的子民和上帝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的时候，整个自然界都要以不平安的方式发出呐喊。毫无来由的风暴、大地震，以及席卷大地的毁灭的火灾和洪水。然而比这些灾难更加可怕的，将要发生在人类灵魂内部的变化。人变得越来越麻木，没有同情心，甚至在信徒中间那个内心都是这样越来越冷淡。作者讲到一种好像瘟疫一般蔓延的一种属灵的空虚感，这个作者称为无灵的世代。人用嘴唇去敬拜上帝，心却是远离上帝。他们认识基督的名，但是他们听不明听不懂，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听不明上帝的教导，因为他们不懂行道。令人不寒而栗的并不是他对灾难的描述，而是对爱的缺乏。人彼此漠不关心，甚至在教会内爱也都不是信徒的标记，取而代之的就是攀比、分裂和骄傲。他们声称自己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作者恳求所有读到这封信的人要审视自己的内心，不要惧怕外面的风暴，要惧怕你内心是否已经冷淡麻木了。作者谈到一个称为大背离的现象，这个是一场属灵的堕落。作者将深沉的悲哀转向那些为信仰燃烧却任由火焰熄灭的人，因为他们忘记那条当走的路是窄的，他们用自己的观点要将他们要走的路拓阔，按住自己舒适的程度来到重塑福音。他们口中称上帝是主，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是大声否认这一点。这场大背离并不是源于逼迫，是源于诱惑，一种属灵懒惰的缓慢沉溺。这个并不是为信仰或愿意为信仰殉道的一代，这一代是被便利和骄傲催眠的世代。在无尽的黑暗和悲哀当中，作者笔锋一转，他的语气变得柔和，因为他看见另一幅的景象，一群的渔民，他们人数稀少，不为世人所见，但是却是忠贞不渝。虽然有些人会跌倒，但是总有一些人会坚持到底。他们并非完美无瑕，但是他们的心是对准上帝，是纯正的。即使这个世界嘲笑他们，他们亦都拒绝妥协。他们的力量是源于信服，不是追求追逐潮流，不是为了获得认同而可以稀释他的真理。他们人数很少，但是被主认识，主的手、主的灵在他们的身上驱动他们不断向前行，背起十字架向前行的不是利益，不是咸头，不是掌声，而是对主的忠诚。在一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面，他们选择聆听信服主的声音。在一个充满阴暗的世代里面，他们紧紧捉住光，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到跟随上帝。在信件的尾声，作者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他呼喊就是让那个复兴的灵火再次复兴燃点起来，叫那些人重拾起初的爱心，回到去那位亲自呼召你们的上帝那里的面前。这封信件使人认知， 真正的福音将会不受欢迎，甚至这个真正的福音在那些自称是主的跟随者的当中都是这样不受欢迎，因为这个福音令人觉得不舒服。他们不会拒绝主的名，但是他们会拒绝走主的道路。他们为自己建造一座一座名为舒适的祭坛，将真理拒之于门外。可怕的不是人会真行上帝，而是他们会重塑上帝。他们会创造出一个耶稣的版本，这个耶稣是会祝福每一个人的欲望，接纳每一种的选择，并且从来不要求人做任何的改变，不需要付代价。而是这个虚假的福音却是被人喜爱、称赞和传扬。他们会讲自己是跟随，他们会讲他们所跟随的是羔羊，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到跟随耶稣。在这封信的结尾没有祝福，只有一句好像惊雷一般在灵魂深处回响的最后的话语：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并不是指向审判，而是指向抉择，却是发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你现在是不是还属于耶稣呢？老底家教会的现象和所谓这一封遗失的保罗书信所描述的现象极为相似。我们都不知道这封书信是不是保罗所写，不过这封书信里面的内容却是好像惊雷一般的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坎的里面。老底家这个字原来是有人民的权利、人民的自由这个意思，这个正正是近代教会的特质。教会的纷争和分裂都是由于人过分强调权利、自由、自视过高、唯我独尊所致。世人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号，扬弃真神的管治，厌烦真道的约束，放纵情欲，任意妄为，偏行己路。教会又受物质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文化思想影响，渐趋世俗化，变得不冷不热，在恩典当中堕落，陷入失去意象、理想、失去真诚和失去自觉的三失教会当中。圣经时代论者呢认为老底家教会呢是教会时代，即是恩典时代的最后的一个阶段。这个图呢讲紧呢那个大以利书那个七十个七、六十九个七之后，就是呢教会时代，就是恩典时代。完了教会时代，恩典时代呢就是七年的大灾难。时代论者认为老底家教会的特征，老底家教会就是恩典时代最后出现，将这个是末世教会的特征，是神对末世教会的预言和警告。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就是第七十个七。第七十个七的应验就是教会的备题七号七碗和七年大灾难。我星期五呢我去探访大埔宏福院的一个的受灾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大埔的教会有很多这些弟兄姊妹，那我为什么会探他呢？因为这个姊妹和他先生呢是我们房角石的一个资深的义工，他是一路做着助学的工作，关心着学生。他的消息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在个学生的群体里面去发放，那群学生在两日之内就筹了一个六位数字的钱，马上换做港币就来。我就陪这些学生去探他，他住在他的仔的家。他丈夫在那天找到个尸体抬出来，已经是辨认到的了，已经剩下不是多少东西，消剩不是多少东西。我们看到，我们去安慰他，其实都不知道怎样安慰的。 他要求我们为他祈祷，牧师界为他祈祷，他要求我们一起陪他去回个现场，我们就陪他去个现场。他在个现场跟我们说，他说他看着那些火烧，他说那些火就好像地狱的火一样，审判的火一样。人怎样逃避神的愤怒？人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圣经很严肃地说，他说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一首流行曲叫做《没出息》？没有，因为你们不是国语人。《没出息》这首歌呢很流行，流行于讲国语的群体里面，海峡两岸。这首歌是怎样呢？是台湾的一个立法议员，民进党的一个议员，他在质询的时候讲的一些说话，就被一个的天才音乐家叫黄博用 AI，不是他唱的，是用 AI 插了他的声带，用 AI rap 了一首这样的歌。他的歌词，他用他在立法会质询的词语，就成为他的歌词的副歌。我每晚都听，我老婆呢就每晚都说，你每晚都听这首歌。我每听一次都提醒我不同的感受。这首歌他怎样说啊？那个副歌他说，本该松松融融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睁眼说瞎话，你在哽咽什么呢？你在哭哭什么？没出息。本来是匆匆松松融融游刃有余的，如果你预备好样样嘢，凡我听到就是凡事预则立，你咪松松融融咯，系咪啊？一早睇到危机嘅嚟临，你预备好嘅危机，一早睇到我嘅工作嘅需要，我准备好，随时都准备好，咁所以佢嚟到嘅时候，我咪松松融融游刃有余咯。我时时旦旦到嚟到嘅时候，我就慌慌忙忙，系嘛？因为连滚带爬。我仲睁眼说瞎话，哭哽咽乜嘢咧？冇出息。但系我却系，当我有一晚听嘅时候，我却系联想到耶稣一个嘅比喻，聪明童女个比喻，记唔记得啊？有十个童女系嘛？有五个聪明嘅，有五个咩啊？愚笨嘅，大家系等咩啊？等个新郎嚟啊嘛，系嘛？咁聪明嘅咧就系佢点着灯。系嘛？等亦都唔嚟，不过准备油喎、哦。我差唔多啦，啲灯烧，啲本来嗰盏灯嘅油烧尽啦，佢又用油浸落去咯。另外嗰五个点样啊？嗰五个就去买油咯。本来系松松融融游刃有余，但系而家就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喊都冇用。圣经点讲啊？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到我的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一天去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在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面对他，他跟我们说些什么？会不会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跟我一同来作证？今天是一个选择，今天我们还是否属于他呢？